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显现给门徒们。他是这样显现的：当西满伯多禄，号称迪迪摩的多莫、加里勒亚加纳的纳塔乃尔、在伯德的两个儿子和其他的两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西满伯多禄对他们说：“我去打鱼。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我们也同你一起去。”他们便出去上了船，但那一夜什么也没有捕到。已经到了早晨，耶稣站在岸边，门徒却没有认出他是耶稣来。于是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有些鱼吃吗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没有。”耶稣向他们说：“向船右边撒网，就会捕到。”他们便撒下网去，因为鱼太多，竟不能拉上网来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伯多禄说：“是主。”西满伯多禄一听说是主，他原是赤着身就束上了外衣，纵身跳入海里。其他的门徒因为离岸不远，约200肘，就坐着小船拖着一网鱼而来。他们上了岸，看见放着一堆炭火，上面放着鱼和饼。耶稣他们说：“把你们刚才所打的鱼拿一些来。”西满伯多禄便上去把网拉上岸来，网里满了大鱼，共153条，虽然这么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向他们说：“你们来吃早饭吧。”门徒中没有人敢问他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遂上前拿起饼来递给他们，也同样拿起鱼来递给他们。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后向门徒显现，这已是第三次。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：“若望的儿子西满，你比他们更爱我吗？”伯多禄回答说：“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就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羔羊。”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：“若望的儿子西满，你爱我吗？”伯多禄回答说：“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就对他说：“你牧放我的羊群。”耶稣第三次问他说：“若望的儿子西满，你爱我吗？”伯多禄因为耶稣第三次问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便忧愁起来，遂向他说：“主啊，一切你都知道，你晓得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群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年少时自己束上腰任意往来，但到了老年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给你束上腰，带你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。”耶稣说这话，是指他将以怎样的死去光荣天主。说完这话，又对他说：“跟随我吧。”上主的圣言。弥撒开始，我问大家还有没有感受到复活或复活节的喜乐？我相信很困难的哈，复活节过了嘛，过了两个多星期了啊。我记得我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啊，那德国读书假期很多啊，特别是大学啊，就是每年的2、3、4月是放假，放寒假啊。它比较美，不叫放假，叫不上课啊，叫不上课的时间，意思是自己读书做研究啊。但是通常都是在四月复活节后嘛，就开学了，开始进入我们所谓的日常生活里面啊。就是我们也知道，我们现实生活上当然不能够天天过年， 那会受不了的，人就崩坏了。我们的生活就是在现实的情况当中有这个高低起伏，节庆可以变，庆典可以变，重点是这个人他可以在某些时候庆祝，某些时候可能比较平淡，甚至于某些时候比较感受到挫折，但这个人还是个人吗？还是自己？那这个人能不能够维持一致，这是关键。我们今天听的若望福音第21章，它是后人加进去的。如果各位打开我们的诗歌本圣经的话，21章一开始两个大大的字附录啊，附录，因为若望福音第20章其实就写完了，后人加进去。但是呢，我们教会接受了，我们接受全部的若望福音是这个圣神感动的成果。就好像我们现实生活一样啊，这个复活节过了啊，好像还要补上一点东西，我们还有生活嘛，很清楚的。那若望福音21章可能在这个角度之下是帮我们了解复活的事件发生之后，这个世界没有变了，是吗？该上班的上班，该骂人的骂人啊，不应该了，但是骂人的还是很多嘛，对不对？你说各种作恶多端的人一个也没有少啊。那么当然好人可能变多一些些，但是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的高低起伏还是出现的。门徒们在复活后他们怎么表现？如果直接接着福音看的话，那么他们7个人明显是无所事事。我都说我去捕鱼，想一想好像是啊没事干，总要干点活吧，去捕鱼去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说哎呀没事干，吃个饭吧，啊看个电影吧，大概这个味道大家都去了。然后呢很清楚的捕不到鱼。惊人的是呢，耶稣显现没人认出他来，然后呢耶稣说向右边撒网，右边撒网就会有鱼，这也蛮奇怪的，是不是？船那么小，左边跟右边差那么多吗？啊，对不对？特别是这一些门徒们，他们真的是无论如何他们应该是捕鱼的有经验的人嘛，他们听了耶稣的话捕了非常多的鱼，153条，船要沉，几乎。到底什么意思？我们知道，看见这么多鱼的时候，耶稣爱的那个门徒说：“是主。”这里哈、可能有一个翻译的小问题啊。耶稣说：“向船的右边撒网，就会捕到。”这种中文的翻译，德文的翻译也差不多，方人啊，英文上也差不多，都这么翻啊，不能说错。不过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向右边撒网，你们就会发现。You will find。那发现什么？鱼当然是第一个，然后呢，很清楚的。这个爱徒发现是主。我们的生命里面难免高低起伏，如果这个鱼这么多，可以相当的表达我们生活当中某些很有成就的人，譬如说川普现在想当教宗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如果成就只是本身就是目的，我们不要诅咒任何人了啊！但我们知道，很多人就突然间发现一夕之间什么都没有了，很容易的，不是吗？我们能不能在生命中的每一个记号，天主给我们的记号， 发现天主。我们知道复活的耶稣真的经历了死亡，真正的复活，但我们能不能够懂那个复活的到底讲什么？每年的圣周举行礼仪其实蛮辛苦的啊，我总是觉得每次到了圣复活主日，这个声音就会哑掉，因为嗨了三四年了，明年还能不能唱我也不知道了啊。我就努力的，对，的确是应该开心的庆祝，但是庆祝之后呢？如果庆祝只为了庆祝，我们很快就不想庆祝，像今天很多人不想过年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见五一的长假，不论是日本或大陆，到处挤满的人，很清楚啊。他们说上海外滩成了人滩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所以其实如果成就本身只是为了成就而已的话，它很容易的。我们当然不说，不诅咒任何人，有人可以成就一辈子。不知道，也许巴菲特吧，啊，算不算？我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知道，很多人会惊艳到一夕之间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昨天看个朋友，跟他谈了一下话，在医院里面嘛，就是突然间发现癌症，啊，有点转移，对他谈谈话，也是这我们这个年纪的退休了嘛，过去事业做的也不错，对不对？我突然发现，真的只有生命本身最重要，这个生命。能不能符合天主的圣意最重要，就他要求办告解，很美的一个例子，很清楚的说，耶稣让门徒们重新撒网，他的目的不是单单给他们鱼。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上，他能不能够弹指之间把全世界搞定，那能的啦，为什么不做？因为他不会勉强人心嘛，不可能的。他给了我们自由，他给了我们天主父的肖像，自由，他不会勉强我们。他不能这么做，他不是做不到，他是不能。相反，他的本质，他完成了他的生命，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在生命中发现他。然后呢，因着这个发现来为他作证。这故事有小细节，可能对各位有点难处啊。但其实我们这个教会的安排是很美的。我常跟大家讲教会的礼仪，对不对？我不是礼仪专家，但教会很多礼仪的细节要去发现。如果各位参加平日弥撒，我们星期五开始读《若望福音》第六章，啊，然后呢，到下个星期会全部。就是耶稣的捕鱼奇迹，耶稣的真饼奇迹，那个事件发生在哪里呢？提比利亚海边。我们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哪里呢？提比利亚海边。我们今天所听的故事是耶稣让门徒们捕鱼，但我们知道其实耶稣需要那些鱼吗？门徒们上了岸，拖了鱼上来，很辛苦，早餐已经摆好了。你说耶稣存心耍人是不是啊？那当然不是的嘛。很清楚是连接到最核心的，在若望福音第六章真饼奇迹之后，耶稣解释了他自己，天主子自己是我们生命的食粮。换句话说，他是我们生命里面一切渴望的满全，他满足我们。所以这些门徒们在经历了耶稣的复活之后，我们注意到今天所写的是第三次显现。那前两次显现，我是讲直接顺着福音读的，可以这么理解的，好像没什么功能，他们还是一阵子看不见耶稣，就他们太需要依靠耶稣了。那耶稣也愿意再一次用这个记号让他们发现，特别在耶稣把饼递给他们吃的时候，他们会想起几年前在提比利亚海边，耶稣曾经说了他自己是我们生命的食粮。 而现在呢，现在这个生命的食粮继续的给予这个世界，怎么给？要透过那些门徒们。所以我们看见接着是耶稣把教会就托给伯多禄。我们当然知道耶稣三次问伯多禄你爱不爱我，是要让他记得他曾经三次公开的否认了、跟耶稣有关系。而且有趣的是，当伯多禄否认他跟耶稣有关系的是，那个场面在什么地方呢？在一个火炉旁。那今天呢也没有缺火炉，这是象征，象征需要给细心的人读的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帮各位细心了，那希望各位以后细心一点读，因为可以发现的，我们可以发现的是非常美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，耶稣让伯多禄不要在那边耍赖了，无所事事，没事干捕个鱼，去干活去，去干活，去爱我所建立的教会。耶稣把这个信仰团体托给他，你去爱他们，喂养他们，照顾他们。怎么样照顾，怎么样喂养？当然首先借着真正的信仰的服务，借着感恩礼，借着把圣体圣事不断地提供给所有渴望的人，让大家跟他们今天一样，在这一个吃饼的时候认出耶稣来。这个耶稣一直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的生命还是充满了各种高低起伏啊，波浪，被别人的陷害误解，各种困难挫折都有的。但我们该相信天主跟我们在一起，主耶稣跟我们在一起。耶稣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当然活他的生命嘛。所以我们听见今天耶稣在把教会托给伯多禄之后，马上就说了，你会为这一个信仰而死。换句话说，伯多禄要用生命来为这个信仰作证。好，这个事情我们马上就反映在我们今天的读经一，我们听见的是伯多禄跟若望在耶稣升天之后，他们开始传福音，开始为耶稣作证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也开始照顾耶稣所托付给他们的人，不仅仅是那些已经领了洗的人，那是一切人。所以当这些宗教领袖们禁止他们再以耶稣的名字宣讲或行事的时候，伯多禄说，你们自己评评看嘛，是我这个人应该听天主的话还是听你们的话，你们自己评断。他哪来的勇气啊？如果他不是确认耶稣现在跟他在一起，他哪来的勇气啊？我们可以相信呢，是这一个复活的主一次又一次的帮助伯多禄，帮助每一个宗徒去体验，去相信在任何的情况当中耶稣跟他们在一起，而要他们活出耶稣的生命。耶稣在世上就没有少过苦难，更不要提被人钉死。所以我们听见了结尾的时候读经义里面说的，宗徒们已能够因着耶稣的名，能够为了耶稣的缘故受人辱骂而感到光荣，甚至于喜乐。这是我们现在在复活节后的生命，在节庆之后的生命，或者我们说在我们每一次每一个主日或者每一天在参加感恩礼之后，领受了基督圣体之后应该有的生命，应该有的生活方式。那难道就一直受苦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已经听见了读经二了，看，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若望在神事当中所看见的天庭、天堂、天上的景象，是如果我今天能够把我所认出的耶稣，把和我一起生活的耶稣带在身上，以这个态度生活，不论我现在遭受什么样的困难跟压迫，那我已经看见我的结局，那是天国，决定性的跟天主在一起。 这是复活节的生命，这也是我们在复活节当天跟各位就分享到的。我们读的哥罗森书所面，我们要开始思念天上的事，思念天上的事。每一个人去自己在生命中都要慢慢去想，我是不是在每一个生活的事件当中开了眼，发现耶稣跟我在一起。像门徒们今天很清楚的，他们就看见一个捕鱼的奇迹，他们发现了主。像我跟故事讲的例子，我的朋友在医院里面生了病了，他发现了需要依靠天主。我们在这么多的教会里面，那么多美好的故事，那么多圣人，他们都告诉我们他们的生命是发现了主跟我们在一起，所以他们就跟着这个主一起生活。那现在轮到我们了，希望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有一点点的意识，知道是主。我们要避开像伯多禄跟门徒们在今天福音一开始的情况，在百般无奈之下，在无聊的打发时间之下，好像找个事情做做吧。不是，要明白，要常常去想这个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主耶稣，这个复活的主，他要我现在做什么。他可能要我领导教会，他可能要我好好的照顾我身边的人。我们求耶稣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事件发现他，按他的召叫好好的活。